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李兰。咱们逢星期六、星期天的《真道分解》的安排有一点呢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呢，逢星期一到五，我们是有不同老师来教授我们一些经卷，比方说最近我们查考约翰福音，但是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呢，我们会有不同的牧者为我们朗读呢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一些课本。那么最近呢，罗文辉老师就为我们在朗读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了。那如果呢弟兄姊妹很用心的听课文的内容，然后呢就回应罗老师他在节目当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只要你回应五题或以上啊，写信给我们呢，就可以呢把圣书给送给你了。那些题目如果听得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呢去查考，因为那里头登出了一些提问。我们的网站的网址是www.biblexpo.net biblexpo.net。 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罗老师，请大家用心收听。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在今天的真道分解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会继续看诗篇的经文内容，我们会环绕着这本书尊崇真神诗篇，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呢跟大家去分享的。那在节目的内容播完以后呢，我会提出一两道研习题。那么这些研习题呢，其实都是帮助你理解这本书的内容，或是理解圣经的内容。如果你回答这些研习题的题目的话呢，你可以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来，寄给我罗文辉收，我就会送给你礼物，也就是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整本送给你。记得了，来信的时候呢，你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回邮地址、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呢，那我才可以把书送给你。好，正式开始今天的讲论了。我们继续看诗篇的第十四篇第七节，诗篇的第十四篇第七节，我先来念一念。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神呢应许有一天救赎主将要来到锡安，以大能拯救他的百姓。其实呢，在以赛亚书59章还有耶利米书的31章呢也有提到过。保罗结束他那篇有关将来犹大国得赎的这个伟大的论述的时候呢，他肯定了这件事。你可以看罗马书的第11章25节到32节，罗马书11章25到32节。在诗篇14篇第7节里面的被掳呢，不是指巴比伦那一次的被掳，因为呢耶利米说得非常清楚了，要70年才会结束。救回被掳的这句话有兴起扭转乾坤的意思，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打败他的仇敌，洁净以色列国，在这地上建立他公义的国度。你的国降临这个祷告终于实现的一天将会是何等欢喜快乐啊。但恶人又怎么样呢？恶人在将来是与神无份的，因为他们选择不认识神，不为他而活，他们随着内心的私欲度日， 不讨神的喜悦，也不荣耀神。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呢，将会永远与神隔绝，在地狱里确实可以说这里没有神。好，现在为你提出几个研习题，有两道研习题，请你把题目听好或者是记好，然后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第一个题目是，一个信主的12岁小孩比一个不相信有神的哲学家更有智慧，你同意这句话吗？请你解释一下，或者是为你的答案做一个辩解，一个解释。我再重复，一个信主的12岁的小孩比一个不相信有神的哲学家更有智慧，你同意吗？请你解释一下。第二道题目，为什么那些否认神存在的人可能是故意不肯相信神的呢？为什么那些否认神存在的人，他们可能是故意不肯相信神的？为什么呢？好，请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我们先歇会儿，然后继续看诗篇的第15篇。诗篇第15篇就是接着第14篇啦。第14篇告诉我们，以色列有两类人，那就是作孽的人和义人的族类，作孽的和义人的族类。那么这些作孽的人呢，背弃律法，而义人的族类是以色列中余下少数持守信仰的信徒。今天教会就是那些义人的族类，是天上锡安城的永久居民，应该在世上有影响力。诗篇的第10篇和第12篇的焦点是那些不被神悦纳的人，没有被神悦纳的人。而第15篇呢，却是描写那些蒙神悦纳，被邀请住在他的帐幕里的人。大卫可能在他的第二次尝试成功把约柜运到锡安山，安放在帐幕里之后，就写了这篇诗。拉比的教导是这么说的，犹太人如果要成为义人呢，就必须遵守613条诫命。但是这篇诗呢，把数目减到11条，不是613条，是11条。以赛亚书第33章15到16节呢，提出6个要求。弥迦书6章8节提出3个要求。哈巴谷书第2章4节只提出一个，那就是信心。因为唯独信靠耶稣基督，人的罪才得赦免，可以进入神的同在里。本篇诗呢，诗篇15篇呢，没有提到献祭的事，因为属灵的以色列民知道要有个人的信心才能得到救恩。我们必须注意啊，第15篇不是一个叫人得救的处方，而是给已经得救的人一份说明书，教导他们应该怎样生活才能讨神的喜悦，与神相交。这份说明书呢，列出了正反两面的品质。我们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必须具备这些品质。如果信徒想与神有更深入的交通，就必须学习大卫的榜样，达到3个人的要求了。好，我们先来读一读诗篇第15篇的全篇诗。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那第一节讲的呢，是追求神的同在。大卫在手下攻取了锡安山之后呢，就把这个地方作为住处和安置神的一个帐幕。那么耶路撒冷成为了大卫的城了。帐幕、宝座和圣山的关系非常密切。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说，锡安山是指天上的圣城，是神子民永远的居所。大卫发出这个问题，因为他爱神的殿， 而且心里渴慕更认识神，与他有更深入的交通。祭司可以进出神的殿，但是大卫虽然是王，却必须保持距离。寄居是暂时的，而住的意思是永久的住。所以呢，这里两个动词大概是同义词。大卫知道东方待客的习俗，他希望能够享有住在神家的一切好处，也就是享受与神相交，享受神的保护和神的供应。希伯来文里头住是 shakan， 后来有 shakina 这个字。神就是指到神在圣所里荣耀的同在啊。大卫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天上与神一起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因为神是我们永远的居所。今天的信徒啊，借着耶稣基督得以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好，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五节的上半节，顺服神的律例，顺服神的律例。第二节指出生活中三个基本的层面：完全的人格、公义的行为和诚实的言谈。然后呢，在第三节到第五节上谈到实际生活个别的应用。我们如果具备这些基本的美德呢，就必定会在生活各方面行出来，而且顺服主。行、做和说都是现在的分词，现在是分词。那就表示呢，那个虔诚的信徒经常听从神，竭力讨他的喜悦。我们看第二节的上半节、四节的上半节还有四节的下半节，那里说的是行为正直、完全的品格。我们的举止、言谈大部分是由我们的品格所决定的。那么完全呢，不是表示没有罪，因为世界上呢，没有人是没有罪的。完全指的是健全的品格，正直无伪和对神绝对的忠诚。挪亚是完全的，神曾经勉励亚伯拉罕要做完全人，就是要他把自己完全献给神。正直无伪的人呢，一定会尊重其他同样正直无伪啊敬畏神的人，他们不会被谄媚的人蒙骗或者受罪的引诱。当一些敬虔的人，他们接纳了那一些不敬虔的人的言行的时候呢，教会就会变得混淆不清。义人在恶人的面前退缩，好像堂混之泉，弄浊之井啊。我们再看第二节中间、第五节上半节还有五节的中间，讲的是诚实公义的行为，诚实公义的行为。做事公义的人在自己与人的交易上诚实，也关心到地上是不是有正义。那在古代犹太的君王政策底下呢，一般国民对于不义的审判官或者是欺压的行为都是往往束手无策的。在第五节里面，大卫把诚实的原则应用在两个方面：放高利贷和接受贿赂。两者在南北国时代都是社会认可的罪，都是先知讲道的时候所指责的罪。神是不容许犹太人彼此收取利息的，神也警告审判官不可接受贿赂。如果法庭里面的对或者错是由金钱来决定的话，这个社会就不可能会有公正了。再看第二节下半节，还有三节到四节的下半节，说的是真诚诚实的言谈，真诚诚实的言谈。那诚实呢，是叫这个社会团结和稳固的水泥。如果说谎是没有后果的话，那么所有承诺、协约、契约、誓言、保证合约等等呢，都会立刻没有效果了。假见证将会把法庭审案变成一场闹剧，叫那些无辜者受害。但是呢，我们必须以爱心说诚实话，以诚实话作为工具建立关系，也作为武器对抗谎言。心中诚实，嘴巴就不会说出假话来了， 不会搬弄是非，或者呢攻击无辜的人。有诚实的心的人呢，会遵守誓言或是承诺。正直无伪的人不需要以誓言来强调他们的话的，简单的说一个是或者不是就有足够的分量了。与其他方式比较起来呢，闲话和谎言啊，还有那些散播闲话和谎言的人呢，在家庭、邻舍、公司、教会里造成的问题最多。神要我们内心诚实，他要我们爱诚实和维护诚实。神本身就是完全的，所行的是公义的，所说的都是诚实的。神要那些接受他款待的人也有这些性情。好，第五节的下半节，信靠神的应许，信靠神的应许。圣经说啊，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意思是这篇诗篇里头所形容的那些虔诚人呢，他们的人生是安稳的，是有保障的，不是有害怕地震或者是被赶逐。动摇在希伯来文是强烈的震动。神对虔诚人的应许呢，是神把他们稳稳当当的安置在他圣约的应许上，他们不必害怕。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末世，神要震动万物，使真实的存在长存，虚假的显露。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结束，以两个造房子的人做比较，做一个比喻。他们两人所建造的房子啊，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啊，在审判的风浪里头冲击底下受到考验了。唯独屹立不倒的是那遵行神旨意的人所建造的生命。主在登山宝训里论到的敬虔的人生，跟这里第十五篇所形容一个敬虔人的特点是相同的。两处都是应许，你们永不动摇。好，现在又为你读出研习题的时候，今天有三道研习题，请你把答案寄过来，我们电台寄给我，写给罗文辉收，那我就把这一本《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诗篇送给你。好，第一个题目，好行为没办法叫我们得救，但是应该是我们得救的明证。你相信有哪些好行为最能证明一个人已经得救了呢？那好行为没办法叫我们得救，但是好行为呢，应该是我们得救的明证。你相信有哪些好行为最能证明一个人已经得救了呢？第二个题目，大卫非常向往天堂，天堂有哪些方面叫你感到向往呢？假如有人问天堂什么好处，你怎么回答呢？大卫非常向往天堂，天堂有哪些方面叫你感到向往的呢？假如有人问你，哎，天堂有什么好处啊？你会怎么回答呢？第三道题，大卫强调正直无伪、诚实和真诚的价值。基督徒可以怎样在家庭、教会和商界里面实行这些美德呢？大卫强调真正的正直无伪、诚实和真诚的价值。基督徒可以怎样在家里、在教会和商界，就是做生意的场所、商界里实行这些美德呢？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看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诗篇十六篇是一首非常个人的快乐颂，主要是述说神的美善。我这个人称代名词呢，出现了超过12次。我的依靠、我的好处、我的悲等等。大卫以喜悦、美好、佳美、福乐和快乐等等的字眼来表达他的喜乐。只有在神里面，大卫才找到真正的喜乐。他承认他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都来自神。诗篇十六篇可能写神与大卫立约，应许他得永远的宝座之后不久。这个约呢，最终实现在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大卫立约之后的反应跟第十六篇所表达的很吻合。 两者都充满了喜悦之情，对神的赞美、谦卑和对神旨意的顺服。诗篇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金诗啊这个词。这个词呢一再出现在第56到60篇的题字里面。对于这个字的意思，以金雕刻、隐藏、宝藏、含有警句的诗。研究神学的人呢没有一致的看法。这六篇金诗呢都是以快乐和得胜的调子结束。这也是一首弥赛亚诗。因为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说明这首诗是指耶稣而说的。同样呢，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的会堂里讲道的时候也引用了这首诗。大卫歌颂神的恩典和美善的时候，以三方面来描述神、描写神。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这三方面的。首先我们来读一读诗篇第16篇，大卫的金诗。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第一节到第八节呢，诗篇16篇的一节到八节呢，说的是生命的主，生命的主。求你保佑我，这句话呢，并不表示说大卫好像在第9篇和第13篇那里这样的这处身在一个困境或是险境里头，不是的。那只是表示呢，大卫需要神随时的看顾和鉴察，使他能够荣耀神和享受只有神才能给他的一切好处。只有神是美善的，离开了他呢，我们就得不到任何好处。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说的是好关系，好关系。神是我们的至善和至宝，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而来的。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权利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得以认识他。凡是我们认为好却不是从神而来的东西呢，都不是好东西。神以美物迎接我们，他的恩惠会随时随着我们，直到我们达到父家里。如果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主宰，就算你是在试炼中，你也会经历到神的美善。我们与神的关系决定了我们与自己、他人和将来的关系。第三节到第四节呢，讲的是好同伴，好同伴。我们并不是独自一个人过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要彼此需要。前面几篇诗篇描写了两类人，信主的愚民或者叫圣民，和不信主拜偶像的人。圣民就是属神的子民呢，是那些信靠神、遵守他的约、为主分别出来的人。他们很看重神的命令，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神自己说的。以色列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就好像今天的教会。大卫称他们为又美又善的。这个词语呢，含有优秀、尊贵和荣耀的意思。 尽管信徒有时候会失败有过错，但是呢，我们是神的精英，是神在世上的贵族，我们必须彼此相爱，用神所赐的能力和资源来服侍神的家。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绝不跟那些违背神、拜偶像、拜金钱、拜成功、名声的人妥协。但是呢，我们应该接力的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跟前。神是一切美善和永存事物的源头，假神越多，愁苦就越多。大卫甚至不愿意提到被约的以色列人所拜的假神的名字。我们不应该与世隔绝，因为神要我们呢在世上做盐做光，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被他们的罪所污染。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因为没有一个信徒是完美的。但是呢，让我们仍然为神的子民感谢神，并尽力的鼓励他们。第五节到第六节讲的是好管家，好管家。以色列取得应许之地之后除了利未支派以外，每一个支派都各自有地作为产业。祭司和利未人因为在圣所里面服侍，以圣洁的祭物做食物，所以神是他们特别的产业。大卫也把自己放在那个特别的地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家财万贯，但是没有神，实在是贫穷的。享受恩赐，却忽视了这个赏赐恩赐的那一位，这样也是卑鄙的。如果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那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和身处的环境，都可以看作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以色列每个支派、宗族和家庭的产业都是用神量度划分的，是不能挪移挪动的。大卫欢喜快乐，因为神用神量给他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的产业实在美好。他想做一个好管家，好好的管理神所给他的一切。第七节到第八节，好相交，好相交。大卫跟神个人的相交呢，是他最大的喜乐。这是一段神指示劝告大卫的时间，神会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大卫甚至到夜校去学习神的旨意啊。夜间呢是复数的，表示说是黑夜或者是每夜都向神学习。警戒含有管教和责罚的意思，因为在神慈爱恩手管教之下，大卫学习到很多功课。神在他的右边，表示神是他的发言人和辩护者，有神指引保守他，大卫任何事情都不需要害怕，他不致动摇。如果你以耶稣作为你的主宰，你未来的日子也是稳妥的。好了，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就到了，暂时要讲到这儿了，下次再谈。愿神赐福给你。
谢谢罗老师的分享如果弟兄姊妹有回应的话呢，请透过电邮给我们回应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愿主祝福你，下回见。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